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环球新闻，请听下边详细的内容。美国商务部星期二报告，美国五月份零售销售额大幅下滑，超出预期。经济学家表示，影响这个数据的主要因素是汽车销售下降，人们因担心关税而引起的消费热潮亦都已经开始消退。商务部公布的数据显示，五月份美国的零售销售额较上个月下降 0.9%， 降幅超过了道琼斯公司估计的 0.6%， 还比降幅为四个月来的最大数值，和一月份创下的近两年高点持平。这一次下滑紧随四月份 0.1% 的跌幅，正值人们对关税和中东地区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感到不安之际。到目前为止，特朗普的关税尚未推高通货膨胀。政府上个礼拜报告的数据表示，五月份消费者价格和去年同期相比仅上涨了 2.4%。 美联储官员定在星期二和星期三召开会议，预计将美国央行基准隔夜利率维持在 4.25%-4.5% 的区间不变，同时密切关注关税和中东局势对经济的影响。星期二，两艘邮轮在亚曼湾相撞之后起火，事故原因可能是伊朗和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导致中东地区的导航系统遭到干扰，未报告人员伤亡或漏油情况。阿联酋海岸警卫队表示，已经从两艘船只上撤离24人。这两艘船分别为悬挂利比利亚国旗的前英号和悬挂安提瓜和巴布达国旗的阿达林号。自上个礼拜五以来，伊朗和以色列相互发射导弹，该地区局势骤然紧张。尽管目前冲突尚未直接影响全球航运业，伊朗和阿曼之间这一条承运全球约五分之一海运石油的关键水道附近的导航系统显然受到了干扰。研究机构 CAPR 在致客户的报告中说，多艘原油运输船的导航系统已经遭遇了电子干扰。另外，伊朗上个礼拜六曾发出警告，如果西方国家施压，伊朗将考虑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作为报复。美国白宫星期二证实，特朗普总统今个礼拜将签署行政命令，将 TikTok 出售期限再度延长90日到9月中旬。这个是特朗普自今年1月上任以来第三次推迟 TikTok 的剥离时限。白宫新闻发言人莱维特表示，特朗普不希望 TikTok 被迫关闭，政府将利用这一段时间推动完成交易，确保美国用户的数据安全。今年春天，双方曾接近达成协议，而将 TikTok 美国业务分拆成立新公司，由美国投资者持有多数股权并负责营运。然而，随着美中贸易战升温，中方表示不会批准该协议，谈判亦遭到搁置。 TikTok 长期面临外界质疑，指控其演算法和内容审查机制可能受到中共当局影响，用于操纵美国舆论或推送亲中言论。联邦调查局和多位国会议员曾指出， TikTok 可能成为中共对外渗透和心理战的工具。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 FCC 星期二表示，中国移动未能够配合其调查，拒绝回应相关问题，可能因此面临美方罚款。FCC 正是调查中国移动在美国的业务运作是不是试图规避现行美方限制。该机构之前已经以国家安全为由，禁止中国移动和多家中国企业在美国提供电信服务。FCC 在今年3月宣布， 正在调查九家中国企业是不是试图绕过美国制裁名单，包括中国移动、华为、中兴、杭州海康威视和中国电信等。根据 FCC 今个礼拜对中国移动发出的正式警告，该机构自2022年11月开始，即对中国移动在美国的营运展开调查。FCC 在声明中指出，中国移动在整个调查过程中的表现显示其漠视本委员会的权限，并危及我们有效调查的能力。FCC 限制中国移动在30日内答复所有问题，否则将处以罚款。中东局势急剧升温，引发对伊朗出口中断的担忧。中国甲醇期货价格星期一在郑州商品交易所飙升至每吨$343，创四月以来新高。星期二变动不大，伊朗南部的阿萨鲁耶港是甲醇出口到中国的关键枢纽，近期因局势紧张导致装船放缓。根据市场数据公司 Carper，中国2024年进口的甲醇中约 40% 来自伊朗，全年总量高达520万吨。根据全球化工资讯机构 ICIS 高级分析师安山分析，伊朗甲醇几乎是中国沿海甲醇制稀轻装置能够稳定获得原料的唯一高级来源。美伊核谈陷入停滞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今个月初警告，任何购买伊朗石油或石化产品的国家都可能在未经警告下遭到制裁。美国早已针对多家中国炼油厂和能源企业实施惩罚措施，如果将甲醇纳入制裁范围，对中国供应链将造成直接冲击。星期二傍晚，印度尼西亚的勒沃托比火山发生大规模喷发，喷出万米高的巨大火山灰云，引发当局高度关注。印度尼西亚火山和地质灾害减灾中心发布的影像显示，一团橙红色的蘑菇状火山灰云腾升而起，迅速笼罩附近村落，甚至150公里外的城市都能够看到这一个壮观景象。该火山机构已经将这一座火山的警戒级别提升至第四级的最高等级，并将危险范围扩大到火山口周边8公里，同时警告说，如果出现强降雨，可能会引发熔岩流，附近社区的居民需要做好防护。相关监测人员正在现场持续观察火山活动情况，目前暂无财产损失和人员伤亡报告。这一次喷发是勒沃托比三个月来的第三次大规模火山活动，今年五月的喷发亦曾促使当局将警戒等级调至最高，而三月的爆发则一度导致多家航空公司取消或推迟多家飞往塔里岛的航班。同时，印尼塔里岛国际机场星期三至少有24个航班因火山爆发而取消。
伊朗声称完全控制以色列领空，以色列展开空袭。全欧盟拒绝在中欧峰会前和中方举行高层经济对话。川普限36国星期三之前承诺加强审查旅客，否则禁止旅游美国。罗瑞宇案内情揭密，中共活责，他爸爸的微博评论区被封锁。洛杉矶解除宵禁，联邦检察官调查骚乱的背后推手。五角大楼再派700士兵到三个州协助驱逐非法移民。参议院通过稳定币法案，象征加密货币监管迈进。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伊朗国家电视台当地时间6月18号发表声明，说星期二晚到星期三凌晨，伊朗对以色列进行的导弹袭击表明，伊朗的法塔克导弹突破了以色列的防御，令它完全控制了以色列领空。 以色列国防军星期三凌晨发消息指出，确实有飞弹由伊朗向以色列发射，以色列多个地区启动防空警报，以色列防御系统正在拦截威胁。而该国的国防军星期三表示，已经出动超过50架战机在夜间对伊朗展开大规模空袭，攻击目标包括一座浓缩铀离心机生产设施以及多个武器制造据点。美国国务院星期二宣布，因为以色列和伊朗的冲突持续升级，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会在星期三起关闭三日，不对外开放。据知情人士透露，由于在多项贸易争端缺乏进展，欧盟拒绝在下个月的中欧峰会前和中共举行前哨会议，即是中欧高层经济对话。据金融时报报道，在中共急切拉拢欧洲对抗美国关税的同时，欧盟此举凸显中欧之间的深刻分歧。今次经济高层对话的取消，亦都降低了公众对中欧峰会可能取得进展的期望。今年的峰会定于7月24日至25日在北京举行，但是由于总理李强而不是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仅被欧洲视为一种冷淡对待。在中欧建交50周年的同时，今年的峰会显得具有特殊的外交意义。不过一位要求匿名的欧盟高级官员表示，只有双方在峰会上有要达成的具体协议的时候，欧盟才会举行高层经济对话。川普政府已经向36个国家发出最后通牒，限期在星期三6月18日之前承诺加强旅客审查机制，否则他的公民将会被禁止前往美国。据美联社获得的美国国务院外交电报指示，这36个国家的大使馆需要在星期三之前评估他们的政府是否愿意改善旅行证件管理制度，同时采取措施解决国民非法滞留美国的问题。国务院要求这些国家在60日之内回应美国，否则将会列入旅游禁令名单。目前已经有12国被列入旅游禁令，在36个被要求改善的国家之中，有25个位于非洲，其中南苏丹因为另外受美国国务院旅行禁令限制，多数在美国境内的南苏丹公民签证已经被撤销。美国总统川普6月9日率先颁布禁止12个国家的公民入境命令，保护美国免受外国恐怖分子的侵扰。川普指出，这些国家的旅客审查机制明显不足，而且部分国家曾经拒绝接收被美国遣返的公民。中国湖南实习医生罗瑞宇在中南大学张雅义医院实习期间，因为揭发该医院活摘和贩卖人体器官之后，去年5月8日在医院宿舍附近离奇坠楼身亡。罗瑞宇的父母近日在他的电脑发现了一份多达1119页的举报资料，怀疑他的死因另有隐情。这些资料包括录音、录影和医院非法器官交易文件等。部分举报内容曝光之后没多久，就连续几日在中国网络冲上热搜。根据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的调查报告，双雅义医院目前是长沙规模最大的医院，可以进行多种器官移植。该医院自从2002年开始，器官移植数量就激增，肝肾实际移植数量在全国名列前茅。罗瑞宇的爸爸6月17日在微博发声，公布了该医院器官移植中心的内部资料，指罗瑞宇因为不愿意为无法追溯来源的器官孭锅而造成了严重后果。当日双雅义医院肾移植科的网页内容被删除。18日下午，罗瑞宇爸爸的微博评论区已经被封闭。洛杉矶市长巴斯17日宣布解除洛杉矶市中心地区的宵禁令，虽然出入市中心的道路完全开放，但是加州中区首席联邦检察官埃塞里当日表示，除了起诉违法的人之外，联邦检察官办公室正在密切关注这种暴行背后的组织者、资助者和支持者。洛杉矶市自从6月10日起实施宵禁，起因是几日前爆发的抗议，最终演变为暴动， 为了恢复秩序，美国总统川普下令调派4000名国民警卫队和700名海军陆战队员进驻洛杉矶，此举绕过加州州长纽森。纽森拒绝出动加州国民警卫队，同埋对川普政府提出诉讼，试图阻止部署行动。目前呢一件案正在由第九巡回上诉法院的三位法官进行审理。五角大楼星期二17日宣布，将会在佛罗里达州、路易斯安那州同德州部署多达700名军事人员，支援美国总统川普推动的全国非法移民驱逐行动。同时，川普政府确认移民和海关执法局 ICE 将会恢复在农场、饭店、餐厅等工作场所展开逮捕行动。国土安全部发言人麦卢克林星期二表示，总统的态度非常明确，任何庇护暴力罪犯或者故意破坏 ICE 执法努力的产业都不会有安全空间。几日之前，川普已经下令动员一切资源推进他所说的史上最大規模的非法移民驅逐行動，該行動將會聚焦在洛杉磯、紐約、芝加哥這些民主黨主要據點。星期日15日，他再度敦促聯邦機構加快遣返速度，同時指出美國人希望我們的城市、學校和社區能夠安全，遠離非法移民帶來的犯罪、衝突和混亂。美国参议院星期二17日以68票赞成、30票反对通过美国稳定国家货币创新引导与建立法案，简称 GENIUS 法案，象征美国在加密货币监管领域迈出关键一步。法案针对规模超过2000亿美元的稳定币市场建立联邦层级的监管架构，加强金融稳定和合法性，規定穩定幣發行機構需要以高流動性資產，例如美元現金或者是短期美國國債作為全額擔保，詳細資料，加強透明度和市場信心。參議院金融服務委員會主席共和黨籍的希奇表示，他將會同眾議院同仁合作推動法案順利通過，為數碼資產生態系統帶來急需的明確性和保障。目前該法案仍然等待眾議院審議通過，之後才可以送交給總統簽署成為法例。